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佛法我们有一些听法的一些最基础的一些条件啊，不然的话大家对法这个生不起一些这个信心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佛法是细有想啊，所以在听法之前或者到任何一个地方听法之前，你一些很简单的思维啊，比例来讲，这个我们今天在六道轮回之中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要说你好不容易得到了人生，但是呢又能遇到佛法，所以呢我们心中对佛陀要生稀有想，就是说我们这一生中不知道哪一世修的三根能遇到佛法并且还遇到善知识给你讲法，要生稀有想。第二个呢，就是说生这个有病想，就是说现在我的身心住病，我们的身体呢四大不调堕在这个沉坐化坤之中这个叫病我们身体是有病的。第二个呢，我们心有病然后说这个我们心在无常之中建立了贪嗔痴慢堕在轮回之中，所以呢这个就是心病。他说我们的身病也好心病也好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执着，所以呢需要医疗，所以善知识就是给我们大家医疗病的，要相信自己是有病之人，然后善知识呢佛法呢是医生来给我们治疗病要说我们无始以来不能六道轮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且又不能够遇到善知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无始以来功高我慢远离善知识，就是说我们这个善知识或者佛法不现前的原因是因为你无始以来功高我慢功高我慢，那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够发起这个因了堕入边地。比例来讲我们讲法之时你被摸打坐，然后这个听而不闻呐，堕入无际堕入无际，落入边地无量劫来不能遇到佛法的原因，就因为呢上次在讲法的时候，你听了像没有听到一样，听而不闻，然后闭着眼睛，然后这个叫无记老僧，就是没有记忆的僧人，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眼睛一闭，然后进入无记状态，就听而不闻，堕入无记，堕入无记。然后他说堕入无记，就落入边地，无量劫来远离佛法，远离善知识。似乎呢，到了今天，我们才能遇到佛法，不知道哪一世这一点善根让你现前，所以呢。所以现在呢就应该是稀有想心生病想，求善知识给我开显让我呢把身心病治好，要有这种念头不然的话你将来堕落，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呢先要生出这样心出来。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话，那么说听法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味道。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病的话，那我给你怎么讲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你觉得你自己很健康身心好清净那我跟你讲一声，我就能讲，就是我听到是这样这样这样，跪下就没有了。你要如果有病，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是有病之人这样的就治疗我的病，我的病在哪里我的病在哪里我不都讲的这一段我的病在哪个地方，我现在要把它取掉，是吧？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有病，怎么讲就落在实上面这个是这个意思，我以后讲给别人听是吧？这个是这个意思我又讲给别人听，那就完蛋了，那就不是治疗你的病了，就落在实上面变成你自己传播者，这病还没治好所以就是说要自觉觉他，自己要先觉悟以后再来觉他人，自己没有觉悟的话觉他的话就听嘛，那你怎么叫他呢？自己都没有觉悟，你怎么觉悟他人呢生有病想，生稀有想 这个第四章是吧？第三章叫割爱除贪，就是复言剔除戏法，还讲出家人何为三门？三门就是勤惜、勤修、戒定慧、细迷贪嗔痴。受大法者，就是前面讲的那个去世之财，就是说我们皈依三宝以后，受了佛陀的教法剃了出家人三宝，就是身口意完全顺承于佛陀的教法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都是四大，就是说四地法这个都是要受大法。而说这个去世之财，去求其知足祈求其足，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世间的资粮祈求要知足，能够有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不要贪求那个高广大床是吧，就是说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不要追求绸缎丝绵了那我说有住的地方，不要走这个广阔的这个房子。所以我们学菩萨道的时候，除非你用另外的因缘不然的话不要拿那么多钱去修那个广大的房子，现在在这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做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这个不要追求热闹，现在在这末法时代，特别在这个时代，人多反而是难，知道就是说人越多的地方反而是灾难的地方就是寺庙越大的地方可能会省福的地方，寺庙太大了这个你淹没在里面，你自己伤害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呢要追求像我们这个寺庙，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人也不多但是也不少寺庙不大但是也不小，所以我们这块修行就比较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觉察到自己这个各方面的事情因为大寺庙你藏在里面造业都不知道是吧，难以群受大家都在念经，一直人家有人在念经，其实人什么都不会人我们这么我们一二十个人，你念经不念经都能看得到，所以大家互相都有监督性质的。你寺庙大了谁监督你一个寺庙太大了，一个出家人藏在里面根本就监督不了他小寺庙我们就可以，你要是出家人每个人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是吧，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境界，这样我看得很清楚在大寺庙里面就照顾不到。所以他说在这个年代，特别是传播的这种力量，附近传播的力量都是在网上传播，大家都有手机，那说这个现在弘扬佛法都是在手机上或者网络上面弘法不适合人太多的这种状态。所以呢这个下策就是说我们赶死卯现在赶死卯，你看这个人都喜欢是找近的地方，找古的地方，找有修养的地方，没有人说找热闹的地方。现在我们的首都是吧，过去是黄金戴在手上，现在变成木头的珠子是吧，过去人喝酒现在变成喝茶以前戴着这个黄金项链现在变成戴着佛珠是吧，以前穿的花花绿绿的衣服现在变成了很淡雅的衣服。现在是追求的呢并不是那一种热闹人多，而是追求淡雅，是不是？那社会上都已经向这方面发展了，我们出家求人多干嘛呢？就是说你不能跟着世俗流，我们应该是比他们更要早更要学，就不能够随众大流。所以人多这家的混日子，真是混日子好像人很多，其实大家都是跟过一天。你就比定大家大老板去背光，为什么要背光呢？因为在这家里获了利了，知道吧？背个七八天，就是第二次就不来了。全国人那么多，那说这样你搞过几十年的话，我们出家人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那个上面。他说都已经是百万富豪就是说这个去背光，全国人民有十多少亿？13亿人民，13亿学佛的人现在有多少呢？听说现在学佛的人有接近这个60万人，知道60万，其中呢有这个20多万出家人是吧？有2亿个学佛的人，有60万出家人，其中呢有这个40万假出家人， 还有20万真的出家，在真的出家里面能不能走上正道的还是少之又少，就这样的。那说这个这么多的人啊，这里混日子啊，所以我们这个他说听说某地方，你看这个我们浙江有一个是吧，就是那个广东那边广西那边一个叫什么寺庙，每天都10000多人，就是南山寺10000多人是吧，东林寺每天最少是500人，现在马上叫大夫妻了，最起码5000-6000人是吧。那我说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挤，但是我们仔细在里面去研究一下，你就发现了很糟糕，知道吧。那些人是什么人呢，都是新人，走了一批来一批走，因为他在网上传播很厉害嘛，走了我背了一次关以后走了再来一个，因为请过人口太多了，来了一批人背了几天关，他为什么来背关呢，因为做老板的人呢这生活太累了以后呢，来背一下关做一些这个然后走了以后就没什么了。那说都是一些新人去，来来去的都是新人，看不到老面目，都是一些新人。那你想这样的修行，就是给他正点三根，我们法师也讲过，就是说方便之门，就是正一点三根啊。那说这样的转三根，如果要是不去闻法，不去修道，或者不去搞什么的话，那只是说在三根的底层，你就变成南山寺啊，这个那个佛法的搞什么佛法，讲的是我不好说，也就是说那不是佛法，就是给众生眷恋三根也是好处，但是呢这个人多啊，他也想讲真实佛法，想把一篇留下来非常传统的去学习一下，但是没有机会，根本没有机会，因为人太多了，根本召集不过来，是不是没办法去召集每个人。所以这样的下处的话，那么说法师也累啊，居士倒不理，反正7天就走了，最重要的我们法师太累了，因为照顾每天照顾10000人还得了啊，就几个出家人少啊，是吧。那说出家把很多的精力运在那个毫无意义上面，所以我们把它就当作是行菩萨道，非常了不起，但是呢有没有效果呢，没有多大的效果，当然悟道的人就在里面做游戏了，要过一阵，反正你成不成道都正念善根了，所以我要叫我过那样的生活，我是过不了的。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不要搞人多，我们有7-8个人在一块好好修行，你们在家里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过去偶遇大师也讲过，他说他说了，他先带了10个人，10个人就10个成就，后来带了40个人，有20个人成就，后来带了100个人，只有1-2个人成就。也就是说，人越多，成就越少，就叫滥竽充数嘛。就是说，人多了以后，大家都在里面混日子，那就还在你谈恋爱呢，对吧？谈恋爱，就是说，我看有很多大学生呐，那些有文化的人。本来在家里妻子好好的，我看到一个居士嘛，在家里有老婆，他跑到庙来跟那些大学生学佛这一块，这一块又呢这个相转呢，临近心灵相转呢，他不是来修佛法求解脱的，因为都是熟人嘛，一碰到以后跟家里人闹离婚要跟他结婚，就是说这样的。后来还有一个人跑我这个地方来，是吧，跟我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到寺庙呢不是修道就是男男女女的太多了以后啊，跟修道这个产生了偏离，就非常危险。所以我们这个大家这一块的时候，一定要把握正念，然后呢不要人多，一定要大家这个志同道合的找一帮人，或者说6个、8个、10个就可以了，要想弘法利生，在网上弘法就可以了，在网上弘法就可以。所以大家都有手机，都有电脑，现在到最后面都是这样的。所以呢人多会修根本就不方便，还是像我们这么多人都多了，告诉你这么多人，我们就是说有一两百个人就可以要相当于共修，然后这个我们平时常住的话20-30个人这块修就可以，不要这么多人，要人多干嘛，人多就是熟，有的求人多这个念头就是熟，你想不想寺庙要求大，这就熟， 俗的念头仅仅就是要求寺庙很大，这个人的思想一定很俗；要求人很多，这个人一定很俗。就是要求这个寺庙呢，有修行人很单纯，跟天然合一，那么说跟法合一，跟正法合一，那个这个就是超然脱俗啊，啊，这种思想出来。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大家骨子里面要认识到这种观点，你就好好修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这种俗的念头太强烈了，所以就求名求利，哪看到人多就往那混，那就是说证明你的思想好俗，就是这么简单，是吧？就是说仅仅记住，你要求那个人很多就往那滚，就是你的思想好俗。那个寺庙好大，我就过去，那就很俗。想在那个地方攀援，想到那个地方聊天，想在那里找一点寄托，是吧？就是找这些东西。只有警示大家以后修行找方向啊。所以呢，我们祈求的是一种知足啊。沙门就是出家，受道就是修道啊，把道授予心啊，修心法。去世之财就把世间的也不想干的东西扔掉，就是你家里面有那些啊，我劝大家就是说那些多余的东西不要再收了啊。钱多了把它散掉，你那个多的东西把它扔掉，或者把它不吃掉。你看那个盘踞是从朝廷做皇帝做大臣回来以后，他就带了皇帝赐给他好多金子银子，然后呢他带着两个儿子老婆走到江的中间的时候，把那些钱呢全部推到江里面去了。这悟道早的人呢啊，他就很快就能感觉到这个钱是没有，也不剩给别人，他直接扔到家里面去，有口饭吃，有一口衣服穿就可以了。就是说世界的这个自身的财不需要太多，能够让自己生存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梦而已，不要把它当作真实了。所以呢，这个有哪个地方有正法，你就可以把钱布施到那边去啊。但是我们心里真是舍不得啊，真是舍不得。是啊，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舍不得。啊，那个我记得有一个人嘛，啊，有我心中重要的一个人呢，他死的时候，啊，死的时候啊，他就是荷包里面啊装了一点钱，就是死就放不下这个钱，啊，实际上到死都没有用。还有人是吧？这个想方设法的啊，搞股票是吧？一类的，就是一边这个啊学佛，一边搞股票，是吧？还买房子租给人家，这边想赚钱，又想赚这个世间的钱啊啊！这怎么赚钱呢？他这个搞股票，因为股票不要劳动的，不要干活的，凭你的这个小聪明就可以。打这个字就可以，或者说盯着它就可以了。怎么盯着呢？把自己租一间房子，然后在寺庙里租一间房子，然后在庙里做点义工。哎，寺庙出家，因为反正寺庙里要什么，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在寺庙做义工。然后剩下的呢，就来赚钱就用搞股票，在这边做点义工，寺庙里很欢喜。然后呢，在股票赚钱，你不要劳动干活，就这样的。那说花很多的心思，其实呢就培养他的懒惰，叫他干一点活他也都受不了，就这样的过日子。那么说这样的人在东林寺很多，知道吗？东林寺很多，就很多的年轻人到那个地方干什么？找一点义工做做，剩下全部在炒股票，知道吗？各位，你相信吗？因为我知道好几个啊，都是年轻的，非常年轻的在里面搞。所以这想象非常可怕。有的呢还在寺庙里拿工资啊，自己在炒股票赚钱。他说他的收入，我记得嘛，一个人家嘛，他的爸爸在干什么呢？开了个大汽车，每天拿这个煤矿啊，拿这个什么搞运输啊。他讲，他跟我们居士讲一句话，他说啊，他说我的儿子赚钱呢，就是说我拿一年还不如他一个月，就是我在外面干活拿了一年，还不如他搞一个月搞钱，啊，这个就非常可怕。在庙里面聚着，他赚的钱， 那么说这个他的父亲在外面搞运输，搞一年的钱，还不如他儿子搞一个月的钱，这样的去赚钱是违背因果的，我认为啊，非常违背因果。所以大家不要在庙里面这样的去这个乞巧，只是一种乞巧啊。别的地方你在哪个单位可以这样做，你在哪个家庭会这样做啊？就是说只有寺庙的会给你其实方便，所以寺庙有清净的地方给你借你这么个方便，所以这个方便我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去了英国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今晚把世间的这个财，所以我们这个菩萨们呢，留一点钱能自己保证自己有饭吃有衣服穿，返家一定要淡泊。所以菩萨们呢，在家里面返家里面一定要干净，有一张床，有一个柜子装点衣服，然后有一本经书，搞个佛像，然后呢这个一个桌子看看书，然后打打坐，然后搞个佛珠挂在那个地方，没事看着佛珠就想着念佛，其实你可以了，就这样的一生。但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不一样了，我认为越年纪大越要舍，要舍掉，因为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已经不起作用了。你像我们这里的小和尚都是这样的啊，说这个房间也没什么东西，就一张床一个柜子是吧，一张桌子，他们来出家也没什么东西，然后到寺庙来跟我们上早晚殿，然后房间里很淡薄的这个。但要在南方去一些寺庙里面，它就比较好，还有电视机在里面是吧，电脑电视机什么都有。所以呢，财富多了以后啊，我们就会起啊种种不知道如何是好，就是说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嫉妒啊、仇恨啊、贪嗔痴啊，随着那个财富多的话会引起你的牵挂啊，或者争比，互相争比，不在道上。因为你心不在道上，所以这个你就把心思聚在这个财富上面。这些资粮你用不完，一辈子用不完，但是呢这个你又是收藏它，然后你收藏它就牵挂它，每一天计划它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世间不学佛的人天天计划着这些事情，祈求之，就是说我们要起，不管是吃饭穿衣行住坐卧都要学会知足。所以出家人嘛，出家人吃饭是讨饭吃嘛，就拿着钵在外面吃饭，一个是给众生祈福，一个呢是自己呢先了这个疗行窟是吧，还有一个呢是求法是吧。那过去的出家人呢叫日中一食啊，只一天只吃一餐，如果修行好的时候一天一餐就够了啊，修行不好的人一天两餐，再不好就吃三餐。人家说你要吃三餐饭一定修行不好，为什么这样说你想一想。这个出家人没有诸大的这种脑力，第二个人只有什么情况下会吃三餐，就是劳动干活太累，心里或者说你不干活心里妄想太多产生劳累。就是说有人他不干活，但是呢肚子特别饿，饿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脑力劳动呢，脑力劳动他也会产生肚子饿。那说这个真正好的修行人就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在肚子里面他一天到晚都不消化的，他不需要。为什么打坐的人呢，他的身体的血液循环非常慢非常慢，然后他的机能呢，他的消耗力非常弱，所以呢他胃里面不需要多少东西，只要填一点点东西放在里面。那么说为什么要去吃呢，就是贪嗔痴知道贪心，所以呢一天吃两餐就可以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天吃两餐，注意如果你要是修苦行的话一天吃一餐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没有时间去吃饭，还修道。修行的人你想想，吃了中午就想，吃了早餐就想中午吃什么呢，吃饭没事干的人呢，家庭富裕都是这样想的。你们家庭富裕没有工作没有上班，你在家里想什么？吃了早饭以后就想中午搞一点什么吃呢，吃了中午以后你晚今天晚上再搞一点什么事呢，他每天都在计划， 是不是这样的？你说烦恼不烦恼？是不是？但是你在家没有办法，你不是出家人呢，是不是？这样你是在家人，你逃不掉这个东西。我看好多居士都是这样的，每天在计划着，我今天搞什么吃，明天搞什么吃，并且就是说今天吃几个菜，明天吃几个菜，并且不停地换位啊，这个老公要爱我啊，我不换位老公就跑掉了，他就心里想不要常常的调调味道。那他说我不是讲吗，你每天能把菜饭搞好，你老公肯定不会走的，因为他想回来吃你的菜饭呢。那你想你就想一方设法的要把老公留在身边，晚上晓得回家，那你肯定搞一场美餐等着他。老公不回家，那是你心中最着急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一般愚人一天到晚为这个事情服务。所以咱世间为出家好啊，如果你出家了以后，这些事情统统就没有了，是吧？这里面就赞叹出家，所以这个佛也赞叹出家。啊，没有条件不要想，因为佛陀不是说，这个出家还是要有这个，有四三顿了不能出家了，是吧？但是有人就说，要出家的话，一定要等父母同意。后来护理法师讲嘛，他说，如果要等父母同意出家，那世上没有出家人，他就要强行出家。那个出家有的说，觉得师傅啊，他觉得呢，师傅啊，这个我想到你那出家，我就不做声，我也不说收他，他老是等你答应我，我就出家；你不答应我，我就考虑不出家，我心里想，我答应不答应都是错的，知道吗？但我一定不会答应的，为什么呢？如果我答应你出家，以后你出家以后烦恼找我麻烦怎么办？所以我不会答应你的。你要不就出家，那寺庙的就算个三年五年下来，要不你就在外面把头剃掉，跑到哪个庙里去？就是说，你不要等某一个人同意，你不要等师父同意，你自己搞，只有这样的才行。就是说，你要等一个某一个人答应，就是说，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了，语众出家人真的很多啊，我要收。师傅他讲我要收一打是多少？啊，一打一百张是吧？一十二个是吧？就是说天天有人给我打了，师傅我要出家，刚刚有一个小女孩子，相貌我看也很漂亮了，她就出家。当然我现在对出家是好，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出家也可以赚银道场，但是我不能答应她。就是说一出家，我不知道你在家里什么感情失败了，或者家里面受了什么磨难，然后后来出家，但我觉得我就不理他，不睬他，你想出家你就到哪里去出家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你自己把头剃掉了那是你的事情，等我同意，要等我答应了以后呢他才愿意出家，那所有将来的事情都来我负责，是吧？如果说你说谁敢替？应该所以日中一时行不行？我认为也可以。我们这里有个居士，他就日中一时，是吧？我们有一个居士啊，每天都一天吃一餐，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去访问一下。一直这么多年他说是日中一时，是哪一个大家去找。他说出家人手不捉银钱啊，不要问。他说现在出家人这个钱是世间的财啊，不是出世间的财。他说这个钱呢叫银钱见，我们有一个叫银钱见啊，尽量的呢不要把很多的心思来为金钱服务。心中有财，心中有两种财，一种叫金钱财，一种呢叫法财。那么说没有法就得要钱，要钱的人就不要法，要法的人就不要钱，知道吗？就是说你喜欢钱的时候，法一定在你心中退失，但喜欢法的人呢，金钱一定很淡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沿海一带的人呢， 他这个喜欢钱是吧，对法不感兴趣，你要到浙江那边说修法修行，他觉得好奇怪，他世间还有这样的人呢，就是还有修道的人吗？他没到我们这边来，特别是江苏那边很多这个假出家人呢，他认为什么叫出家啊，就是道士给人念经知道吗，晚上半夜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这在外面做金忏的和尚啊，这个就是说晚上听到外面有这个狗叫的声音，一般过去古人就讲只要晚上半夜听到狗叫的声音，不是僧就是道，不是出家人在外面走呢，就是道士在外面走，因为他在外面给人家超度回来了，是在浙江那边非常出名的，或者在江苏那边很出名，在上海的一带非常出名，就是说出家人就是专门给人家做超度的。所以这个那超度干呢，就是他就是把金钱当成第一，他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也不反对他，不管是真的假的我们都不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法他也得生存下去，我就是这样想他们的，就是说因为一个没有法他必须要钱来支撑自己，不能让他死啊，是不是，那就让他赚点钱吧，就是说假出家人也能弘扬佛法，因为相貌在嘛，是吧，居士在拜的时候也把他当成真出家人了，还是有佛法在，所以我们对一些假出家人也好，还是做金忏的出家人，我们千万不要反对，也千万不要批判，你有这个善根自然会求正法，你没有善根你就跟着他跑，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呢要有个理念，我们求正法啊，违法而生，就从现在开始我要违法而生，再不搞那些金忏了，再也不去跑那个什么跑道场了，这地方做堰口，那地方做系列，那个地方放数落法会，这些地方千万不要出，我劝大家不要出啊，多去求法，人世间求法最为珍贵，也只有乐趣啊，依法为自己的这个慧命，就是说这个那说要增进自己，要想自己啊，要小心扑扑地观察自己啊，真无物在矣，就是说千万不要跟着俗流啊，跟着世间，千万不要求那些多的东西，多的东西把它放出来，对吧，施恩，如果你要求多的东西呢，施恩于弊者，就是说这个如果求多的话，它会把我们就像太阳出现了乌云，把阳光给遮住，只要求世间财的人，那说就像乌云一样把你的慧命就给遮掉，增加你的爱，增加你的欲，增加你的爱那就麻烦了，是吧，因为就情，是吧，是吧，因为有爱你就会没有这个，你就是这个堕入到情里面去，有欲说这个你就放不下啊，那说有欲有爱就是犯戒，很简单的，在欲爱之中就增长无明，爱欲就是人力恨，或者说这个人力这种叛逆啊，或者是嗔恨呢、都是属于爱跟欲，所以爱欲是烦恼，是嗔恨，是愚痴的源头，如果你断一份你就少一份，如果你不断只能增加它啊，增加无明分别跟执着生死。所以第四章叫善恶并名，叫做复言，尊生以世事为善，那什么叫善法呢，什么叫恶法呢，就是说尊生以世事为善，亦以世事为恶，何等为师，身伤口是意伤，身伤者杀盗淫，口是者两舌恶口绮语弯语，意恶者意者意伤就是贪，而就是饥就是贪嗔痴了，是吧，于是实事不顺圣道，名是恶行，而是恶恶止所谓是善行，就是说止住是恶就是实善，就是说杀你不杀就是善，是吧，这个偷盗你盗如果不盗就是善，淫欲不淫就是善，这个两舌你不两舌讲真实语就是善，恶口你不恶口了那就是，因为两个东西啊它是两面的，不是太阳就是黑暗，知道吗， 黑暗跟太阳之间没有第二个体，就是说要不就是黑暗，要不就是太阳。不可能说黑暗太阳，就是比例来讲吧，太阳出来了有没有黑暗还慢慢的消失呢？啊，所以太阳出来了黑暗就会消失，你散出来了自然就会消失，这个样子的。所以按照法性来讲的话，如果你了解法性，了解心法，心法就是说像太阳出来了黑暗立即消失，就这样。所以受菩萨戒就修十善法，无戒意思是善法。你看无戒杀盗淫弯酒，杀盗淫是身业啊，这个弯语是口业，酒是意业。因为酒是执着，就是贪嗔痴，贪嗔痴是意业，口上就弯语，弯语包括了这个弯语其余两舌恶口，就是也就是无戒也是十善法，十善也是十善。我们菩萨戒是十善，就是身口意，身口意转十善成为身恶，转身恶成为十善，就这样的。所以六祖大师讲，何为十法界是恶也，何为佛的法界是善也，就这样。十善者就是说就是极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呢，就是十善的体上，就是身口意万善同归。你的身口意的十善的本体就是你的自性，而自性就是佛性。那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就在十善里面，是吧？所以这个转身恶成为十善。所以我们给人家皈依的时候都要讲啊，嗯。所以第四章里面他说善恶并明。什么叫并明呢？善跟恶的本体是没有自信的啊，善恶无自信的啊。他是善恶是弯心嘛，无明分别执着嘛，然后无明就是身业嘛，分别就是口业嘛，执着就是意业嘛。就是什么叫身业呢？就是地火风水空根湿，就是叫身业，就是五蕴啊。什么叫口业呢？就是一切名和相叫口业，就是名跟相，是吧？执着于名相啊。意业什么叫意？就是执着，执着就是说啊，烦恼痛苦，就是心里好烦啊，叫烦恼。那说我问你，你的身业地火风水空根湿，就是地有地性、血性、火性、腹性。地有它有本体嘛？有地，地是性，它就是地的本体是没有自性的。坚有没有坚固有自性吗？对吧？坚固有自性的话，那地性，你说这个在哪里呢？你能拿得出来吗？它没有自性的，是吧？而说这个火，它也没有自性，火风也没有自性。风在吹的人说他有自信，他有本体吗？没有的。非有自信的风不停不下来了吗？是吧？水也没有自信，水是石，他有自信吗？拿得出来吗？他叫性质，性他是没有自信的。那就是声音其实没有自信。可以名相，名跟相有自信吗？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桌子有相貌，相有自信吗？这是你眼睛看到这个相，相有自信吗？第二个他叫桌子，桌子有自信吗？就是这个名字，把它写个字，这个名字，名字有自信吗？它是没有自信的。名更像没有，是个口也没有自信啊。意业贪嗔痴是吧？也就是执着，就是烦恼痛苦。你这个烦恼痛苦有自信吗？你的贪嗔痴有自信吗？你的贪心在哪里？贪心那个体在哪里呢？都是没有自信的。是故呢，生恶罪没有自信，它是没有自信。就要明了，善业恶业都是没有自信，那就是佛性。因为你无明分别执着，分出了善恶的本体啊。因为善由善可断，由善可求，由恶可断。那说这个也是无明，这也是无明。善恶不生，那就是法性，知道吧？所以呢，善恶不生的本体，就是说人修十善的这个体，它是没有自性的啊。这是未睹的善，叫自善。自善就是说，在你做善的时候，那个自善，因为善是什么？就是不作，叫无作，可是不是讲叫无作戒体吗？就是说不杀生就是善，那不杀生就是善，善是无作，知道吗？那无作就是佛性。不是说我不做恶了，但我去做善，那说别人来不杀生， 有没有一个不杀生的这个题呢？就是说我现在不杀生了，我问你，你不杀生的时候善就出来了，有没有一个这个不杀生？你不杀生就是你不杀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另外的体呢？你想一想，它就不存在了。所以不杀生就是善，对吧？不杀生就是堕恶，堕恶就是善，所以就是自信。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啊，这个你保证你的身口意啊，不杀盗淫妄酒，万欲弃淫两舌恶口，那就是善，善就是佛性啊。你就是叫它法性，佛性就是啊，这个佛性就是说你不杀生，不杀生，不杀生，它这个这个你，因为我们的佛性呢，不杀生的时候，这个不杀生体就是自性变一切处，不偷盗，不偷盗的这个体变一切处。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有一个不杀生的这个念啊，也有一个不杀生的这个念根叫有作，知道吗？我们讲就是绝对不杀盗，因为我们的身口意它是绝对的啊，身口意不杀盗淫妄酒，它是一个名相，身体不杀，身体不杀，这样身体不杀，他说它就是善，我就是自性。那你的身，从大善来讲，你的身体有地火风水空根是组成的，那是地，一切地，不能说我独立有身体存在，是一切缘起来，知道吗？所以呢，我地一切地，风一切风，口一切这个火一切火，水一切水。那说这个地性、水性、火性、风性、根性、实性、这个见性，你的那个跟我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所以呢，你不杀生就跟一切处相应。那说他杀生就是变成他杀生，我们这是创他不杀，但是呢，你不是你不杀，不是你杀。而说这个关于他杀不杀，那是你的灯念，是你的念头。所以呢，他是绝对不杀生，不杀盗淫，绝对的本体就是一切处，那就是你的自性，就是佛性。所以呢，这个明了这个十善法，就是身口意。我身口意展开以后呢，啊，我们把它展开以后非常清晰的，因为我们固执这个肉体的时候，好像跟世界是对立的，就认为呢，哎，我一个不杀生，那我在不杀生，一个我在，一个我就是无明，不杀生绝对的体。那么说，我们必须要找到生业的根本，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有地火风水空根湿啊组成的。那么说，我们的口业由名跟相组成的，我们的意业啊，我们的意业是什么？就是境界，就是就一些境界组成的。那么说，我们的身口意就在境虚空变法界。所以你不杀到淫妄酒，那说这个就是佛性，这个就是佛性，它就是你的心。那杀到淫妄酒这个体就是无明，我要杀就吃嗔恨心。如果你进入到不动念的这种状态，绝对的状态，怎么会有杀存在呢？谁在杀呢？谁在杀呢？你比如讲这个木头会说自己是木头吗？就不存在。如果你觉悟了，一念之间就可以转变过来。是于是世事，就像前面所说啊，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生恶罪，那么说他是不顺善，不顺圣道，就是不顺不是谁顺着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言，或者是般若，或者是自信，或者本体相应，那就不顺于不遵循于圣道啊，所谓生恶行。那说这个恶执啊，失善就行也，就这个意思。第五章，转轻转重令轻，复言，人有重过，就是每个人都有过失。而不自悔，顿息其心，罪乃扑生。雨水归海，渐成深广。恶人有过，自解，就是自解自非，改恶行善，罪自熄灭，就是消灭，愚病得汉， 就像生病了以后身上出汗了，然后借由前神液就是身体怎么样就好了，就是这一段是第五章，就劝人改过自新。就是说假设这个我没有过失，马上就把它灭掉，立即就回归自信啊。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只要你有杀盗淫的这种过失啊，只要有这个过失，就应该自新啊，要忏悔。忏悔呢，它这因为这个里面是这个念我们这个重罪啊，通过改过的方法可以令清，就是说。因为无明分别跟执着的这个罪啊，这个罪啊本来是很重的，但是你觉悟了，一转头就是洞悉其心，你这样你把心就是你悟到的本体嘛，太阳出来了，黑暗自然会消失，我这个黑暗就好比是你的罪，这个罪当太阳出来以后呢，这个黑暗立即消失，就是说你这个通过你自己转过来的这个意思啊，可以把你的重罪可以转轻，重罪啊可以转轻。如果你不转，如果假设不转，不用这个自信，不用这个佛法来转，以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我执，不以佛法，不以圣道，以自己个人这个分别心啊，不了解这个自信呢我们就讲，就是说了解般若一瞬间呢这个世上修行无量劫，就是说这个。离这个离上修行弹指间了。如果你跟般若文言相应，一弹指就过来了，消这里力量就很大。就打个比例来讲，我不杀生，你就是佛；你杀生，你就是重罪。就是说，只要你不杀生，你立即就是佛；如果你要杀生，那就是重罪，是吧？偷盗也是一样的，你偷人家东西就是重罪。哎，你不盗，立即就变成轻，对吧？你就可以成佛。所以呢，就是佛就是自性本体嘛，不偷盗就是自性，不杀生就是自性体，不邪淫就是自性体。你邪淫的话，就是重罪，重罪立即现前。所以重罪跟这种关系的，这个比呢，就比喻来讲嘛，就是说一瞬间变成乞丐，一瞬间变成皇帝，是吧？就是说你一瞬间改变过来，那你就是皇上；但是你一转身，那你就是乞丐。所以我们为什么？不避重就轻，就是说我们不欲心见。那所谓的轻的话，比例来讲，你轻轻的一转很简单啊，但是得到的这个善报很强大啊，但是又可以避除你的罪呀。我为什么作为你们菩萨或者我们这个这个尊生来说，你的重罪可能堕到地狱恶鬼畜生，但你一转念你就可以成佛了，你就多占了多大的便宜呀？为什么不顺承圣道呢？是吧？是因为我们要成佛，顺承圣道就这么简单，就是世上法就是佛法，我们不需要的，用这个世间的这个思维，一定要顺承于。你把我这话听进去以后，你就知道，转重就轻，就令轻啊。大家听懂了没有？就是说，你杀生就要堕地狱。但你不杀生就可以成佛，那不是占了好大便宜吗？你为什么你不还是去杀生呢？就是成佛多难啊，三难二证几解啊。就是说，但是你不杀生就跟佛像，他说这样你不杀生，那你的就转过来了。因为你不杀生的这个体，就是说别人来讲，我放生，你放生还不如不杀生，是不是？你放再多的生命还不如不杀生，知道？你偷盗，你做再大的功德还不如不偷盗，因为你不偷盗就得大功德，但是你做了很大的功德还不如不偷盗，是不是？不邪淫有的这个功德相貌庄严，就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寺庙很庄严，还不如不邪淫。你不邪淫的功德比这个寺庙还要庄严，但是没寺庙打扮的再漂亮还不如不邪淫。不邪淫的话比这个庄严，那哪个占了便宜呢？是不是？那不两说变成真实语，是吧？就是真实语功德多大呢？那就说你跟人家讲很多的佛法，但是你天天还在自己的打妄语，那你讲的再多有没有用呢？还不如自己不打妄语。所以呢，你讲的再多佛法还不如自己亲自修不打妄语，是吧？因为你不打妄语可以得到真实语，真实语就是佛性，是不是？ 其余也是一样，你讲脏话不如你在外面去讲再多的这个好话，但是你自己讲脏话是吧，那么你自己讲脏话还不如自己把自己的口舌修过来，你自己口舌修过来你就是佛，那你说你讲的再多也没有用，是因为我们不要心外求法，就是当下，你知道你跟人家叫人家不要贪，叫了很多人不贪，还不如自己不贪，你自己不贪，那么说你这个就是说你的意根就转过来就变成清净，是不是，那说清净就是佛，你火脾气叫人家不贪，我自己在贪呢，所以呢佛教里面很多人在外面讲给别人听讲得非常好，还不如自己不贪，是不是啊，不嗔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嗔的话立即就可以转为大悲心，是不是，就是说就变成佛的功德，那么说如果你要不嗔，你叫人家不要嗔恨，但是你自己还在嗔，还不如改变自己不嗔，是吧，吃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人你叫人家不要吃，叫佛法给别人家，但是你在吃还不如自己不吃，是不是，所以呢整体讲的就是说顾虑自己的心，你这样一转变跟佛性完全是无二的，所以佛陀讲的法就是说自己要照顾好自己的心，不要一天到晚看着别人，所以净空长老就讲的说从我心做起，不要老是想着改别人，所以我在那个上常常讲，就是说不要老是做人家的善知识，不要老是去教育别人，不要老是去教化别人，学会要教化自己，所以呢你要了解你自己把自己改变了，那你跟佛性就相应了，听懂了吧，啊、嗯，好，第五啊，这个人有正过啊，啊，我们讲的第五条卷清，就是说你这个罪啊，因为假设人家有人有正过，每个人他都是有一些过失啊，应该自己要忏悔，就算自己犯了生恶罪的话啊，我们讲嘛，忏悔、感恩、般若是吧？我们过去不是讲吗？就是一人要有忏悔心，第二人要有感恩心，第三要般若智慧心，一个人不忏悔不感恩，这个般若不能度行，如果你通达般若的人一定会有忏悔心和感恩的心，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有忏悔的心，忏悔心是我们修行第一，如果没有忏悔心修行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吗，就是说忏悔是修行，就是说无惭无愧是占道因缘，只要没有忏悔心就没办法修行，可以这样说，所以人啊、要常常要充满忏悔的这个心，所以印光大师讲常忏悔啊。这个人假如别人有过失啊、我们包容别人的过失，经典上面啊、别的上面也讲过，就是说人家假设有过失的话，人家假设有过失的话啊、这个我们要叫他忏悔，我不能包容，包容别人的过失非是善良之辈，觉得那个人好像很善良，别人的过失都包容他，我说这种过失包容的太多了，可能会令这个人呢罪更加重，所以呢啊、我们尽量的要替他忏悔或者劝他忏悔，有过能改，就是说一定要啊、这个啊，洞悉其心，你不知道忏悔，你把过改啊，你把改过的心啊，洞悉停止，就这个意思。停止，也就是没有改过的心。就是说啊、我们在生活中在忏悔的时候呢啊，这个就是说啊，不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做了错事，然后呢就用遮法把它遮掉，就比如就把心呢 好像说这个这个就是拼掉吧，就是我自己有很大的过失，但是呢用种种方法来把它遮掉，遮掉就吸，不去忏悔啊，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用种种方法把它遮掉，那说这个罪呢就会扑向你，那说这个果报上面是一定会现前的啊。虽然你这个罪业，你像啊，好像满天满地的可以满足于别人，但是呢天地之间因果关系一定会扑向你的。但是我们可能有一点福报不知道，所以呢好像撑着，好像自己还可以躲过几时，但是呢这个罪所造的这个恶业一定会扑向你啊。这个你改过，你停止改过嘛，心就来扑升，是吧？雨水归海，就是罪啊越来越重啊。就是说啊，过去讲嘛，这个我们有了罪应该当下就忏悔，喝掌就应该就要忏悔。那么说你过了一天不忏悔的话，罪必大戒，就是你过了一个夜，就是说你这个罪业如果过了一个晚上不忏悔的话，这个罪啊在你心中就达到戒，那在忏悔的时候就比较难了，是吧？一定要当下忏悔，就这样，尽快的忏悔，不能过今天、明天、后天。你看，那么这个罪就像那个大海的这个江湖的水一样，从东南西北方涌向大海，它会把你淹死，是吧？所以罪太大了以后，慢慢的就把你淹掉了。那么说这个很多人这个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啊，要学会忏悔，小小的罪也变成大罪，就这个意思。恶已有过啊，这个，但是如果有罪的话，一忏即消，就知道啊，我有罪。我常常讲啊，你这个罪重了以后，在心里面呢，在心里面就是说，产生戒以后变成一个体，而这个体的话，大戒就成形。那说一旦成形了以后的话，罪就难消。那么说我们通过这个忏悔呢，立即可以消失掉，因为罪还没有大戒，还没有成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你看就是罪业，但是你现在忏悔就很难，是吧？忏悔消不掉的，也得不到清净，但是那个罪还没成形之前，忏悔非常有力量的，非常快速的。所以这个那小罪慢慢慢慢的积累，到最后变成弥天大罪啊。所以呢，我们虽然假设有很多的过，有很多这个罪的话啊，我们马上就忏悔的话啊，就可以马上去消掉。这一有天那么大，叫弥天大罪。弥天大罪，但是说如果你能够忏悔，也可以消掉。就像太阳出来了，黑暗再大也会消掉，也会消灭掉。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忏悔这个罪业啊，这个罪业，你说你很多无始以来的罪业，然后。就比例来讲，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弟子嘛，这个啊24晚了是吧？杀父母的罪，那靠什么？靠打波的气，波的力量。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来忏悔，忏悔的时候要通过波罗关照的力量、皈依三宝的力量、彻底从内心里面发露的力量，可以把罪业消掉。那释迦牟尼又放那个光，这个光叫月光三密，把这个24晚的罪，把那个身上的疮搞掉，然后呢，他就病好了，因为6个外道都没有把他病治好，因为罪业太重了。释迦牟尼感觉到他机缘成熟了，用慈悲光给他救好了，然后就感觉到佛光不可思议，他就去了，带着很多的大臣，这个去见释迦牟尼佛，他不好意思啊。他说我以前杀父杀母还破这个般若提婆达多破佛身邪，他自己他心里面很不好意思。后来释迦牟尼佛叫迦叶尊者，他已经把他带过来，他就感觉到弥天大罪，他这个罪非常重，他内心中非常的后悔啊，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深深忏悔。那这个罪也不能忏悔呀，释迦牟尼佛叫他观察般若，观察般若就观察空性的思想，把身体变成四大，变成地性、水性、火性、风性，然后呢，就是把身口业的罪业通过波罗的关照的力量把它空掉，然后罪业立即消失，证阿拉含果位。 他说他证这个阿拉就是三果了。他说证到三果的时候，他是非常虔诚的心，真是从内心忏悔的。那么说我们一般忏悔的话，就是合合掌就算了，是吧？哎，我造了什么罪呀？合合掌就算算了。我们要真实的发菩提心，真实的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样的罪也可以消灭，啊。那说这种罪呢，就是比较难忏一点，因为时间又那么久，又那么重，是吧？要真实忏悔，就是一定要知道自己解，要自解，就是自己把这个罪业了解它的空性啊，它没有，因为这个罪业它是性空嘛，它提示空的，没有实相嘛，因为它不是自相，它是妄想，是吧？就比例来讲，你们堕胎呀，这种种罪业怎么办？就是说它不是通过你向上可以忏悔掉，要通过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通达波罗君。我这样讲的时候，你真实的对波罗这个心拉于心的时候，那一刹那可以忏悔自己的罪业。要忏出什么样的阶段呢？啊，要擦出一身汗出来，是吧？要忏出自己的眼泪出来，不要嘻嘻哈哈的，你要大哭啊，感觉到我的罪业好重啊，这样的。那说这样的，慢慢的、渐渐的啊，你的病就会好，也就是说你的罪慢慢的转轻啊，也就是说啊，就可以到最后面病就可以完全啊恢复。但是呢，这个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假设我们到了西方极乐回来，还要不要受业？就是我们罪业没有消掉，但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还要不要受业？还是要受业的，知道吗？就是说，这是说重罪轻报。那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也要受业啊，要受业。但是呢，他轻报，就像用刀砍光，他会受到伤害吗？一点伤害都没有，是吧？就像风吹过来，就是说他这个吹在刀上面，像切的骨在那边有恢复了啊，好像是有，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呢，你到了西方极乐回来以后，还是要受这个报。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报没有了，还是有的，知道吗？也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尽量的少造业啊。这个佛陀能达到业尽情空啊，我想就是业尽了情空了，那就是佛的境界。但是说佛陀在这个业是一种视线，它可以让它永远不会恢复。比例来讲，就是说啊，如果假设释迦牟尼不来到人间度众生，那这些罪业跟他就没有关系，他就不会现行了。他譬如当涅槃道，在涅槃的体里面，在常住的涅槃的体上，他就不会再说法了。但是呢，他要来人间度化众生的时候，所有的众生跟他都有过去的因缘，知道吗？那既然有因缘，一些果报就会现前，知道吗？所以大家想躲，所有的业都是躲不掉的，这是轻跟重的关系。那么说啊，你比例来讲嘛，一个人在这个你打兔子，兔子到你面前，然后跑到这边去了，那个打猎的追着过来就问你兔子到哪里去了，你不能这样直接说，这样就杀生了，那个人会怕兔子，你告诉他这边去了，后来打猎就跑掉了吧，打了万鱼吧，但是救了一只兔子啊。我问你打万鱼有没有罪？
没有。
你认错了，这万鱼还是有罪的，知道吗？因为你打万语就是有罪，知道吗？罪仍然在那个地方，这是你成佛回来以后啊，重罪轻报。我们达到完全没有罪的话，就打个比呢，那个小偷过来了，要打这个兔子，他说，那个我站在那个地方，他一见到我以后呢，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不想杀生了。然后，哎呀，你这么这个慈悲的人，马上身心呢就非常安，啊，不去杀他了，反而能来受五戒。就是佛陀的果德可以令一个恶人转为善人，知道吗？就是说佛陀在世就不会再有造业的这个现象出现，但这种呢他还是有旧业，但是旧业呢都是很轻的示现给众生的。佛陀可以把业现行啊，现给大家看，就是说啊，那说这个佛陀现给大家看是为了你认识到业不会空够的，你所造的业啊不会说没有就没有了，躲不掉的，啊！如果你假设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又没有成佛，那就比较危险了。那说你造的这个罪啊， 与西密山那么高，与虚空那么广，所以这个就非常危险了。所以我们所以讲消业，消业这是让你罪浮掉，知道吗？就比例来讲，我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我做了好多的善事，干什么呢？为了消我过去做了很多的坏事。不可以这样想，因为他们罪是不一样的，功德也是不一样的，不能放在一起，知道吗？所以很多人认为呢，我年轻的时候做了好多坏事，或者我现在还想做点坏事，等我年纪大了以后念念佛不就消掉了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现在可以多上点电脑，然后多去炒炒股，等我呢将来我念阿弥陀佛，是吧？或者说少造点恶业，但是呢你躲过来的这个钱呢是非法的钱，都是可以说呢你占了别人的便宜，就是借来的钱或者是抢来的钱，跟那个差不多，你都是要还的。如果你要是不成道的话，你要披毛戴扣还。所有股票的钱都是盗来的或者抢来的，知道吗？它不是你做生意，你没有出任何东西，你只是电脑上搞而已，那不是做生意，不是一屋换屋的，知道吗？你出了什么东西？你讲，你出了你的妄想、分别跟执着、贪嗔痴的心，你哪有什么东西出来？在世间，你给他挖地，我一天干一天，给我多少钱？我还有交易在那个地方，或者我拿东西给你，拿东西给我，你在外面挣到的那个钱。又不是别人欠你的，就别你欠别人的，我告诉你都是要还债的。所以在那个股票上所有的钱赚过来的钱都是要还债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搞那个炒股的东西。有没有炒股的？千万不要炒股。因为年轻人会炒股，那小伙子会不会炒股？会不会？真的第六，就是说人恶无嗔，无嗔，人恶无嗔，这个就是无生法忍的，是吧？这个讲的是恶人闻善，故来扰乱者，于自尽息，当无嗔者。必来恶者而自恶之，这个就是我们平时都知道的，一看就看得出来。就是说恶人闻到善法是会嫉妒，是会有这个，比如你在学佛，人家说你在搞迷信，是吧？那说这样的人是非常多的他嫉妒你的善你越做善他越嫉妒，然后破坏善法，这样的很多。所以恶人听到善的声音他会给你招来很多的麻烦，扰乱你所以这个，那么说我们修行的人呢，我们一个呢叫做就是说人家偷也给你脸上去，就是说让他自干了，人家把你推倒了，你就倒在底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爬起来我怕他烦恼，如果你偷水到我脸上去，我让他自己干了，我要用手擦，就代表不满，对方会更加烦恼，所以呢我连手都不擦。这个叫做无生法忍，无生忍，用心忍、生忍、无生法忍，叫弱其志，强其骨。就是什么叫弱其志呢？就不要跟人家斗智斗勇，我们要斗骨气。什么叫骨气呢？你把我推倒了，我就倒在那里，但是我心没有倒啊，是我心没倒。你说我差，我就差嘛，就比你来用嫉妒，你嫉妒嫉妒没有关系啊，我心没有障碍啊。叫做在佛教的讲叫无生忍，就没有不需要再忍了。那过去那个这个人这样的这个人呢，过去庄子的不一个鸡斗鸡嘛，是吧？那个鸡一看他就有斗的这个习气，你要稍微那个鸡啊，一看这个公鸡，然后这个板子，然后一看到人家鸡就要追过去跟人家打，所以那个斗气身上很多这个斗的这个要跟人家打仗，说这个鸡不行这个鸡要跟人家打仗肯定会输的，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让它忍一段时间，忍到什么样呢？就是说他看到别人那个鸡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两步骤是不作声，很有修养， 当人一看到鸡来了以后呢，就咕咕咕的叫，就心里面就会有法漏，要跟他斗的战。虽然没有动，但是还有登机，当然他再把他关一段时间，关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人家进来以后，闭着眼睛都不理他，就是一点斗志都没有。就是说，这种状态到了这种时候，那说这样的鸡，或者说这样的鸡现在是百战百胜。所以我们学佛啊，学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就是说，不管人家骂我、说我、讲我，我都好像没有发生的事情。那过去讲呢，就是恶人吐口水呀、就是说你吐口水到天上去，掉下来还打在你脸上，是不是？你骂别人，骂虚空，你心已经跟虚空一样，然后你骂虚空，虚空能听得到吗？虚空当然听不到，因为你心跟虚空一样吗？那只有谁听得到呢？只有骂虚空的那个人听得到，知道吗？所以骂人者就是等于骂自己，知道吗？如果你心跟虚空一样，那个人骂虚空的时候，虚空怎么听得到呢？只有自己听得到啊。所以做恶事的人呢，如果真正的达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做恶事的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在恶事，别人永远不知道，知道吗？所以你要达到这种状态，这叫无生啊，达到无生忍。所以呢，他恶人一定知，你要紧紧记住，就是说你到了无生忍的时候，就是说看不到善恶了，根本没有善恶生。如果你了解在空性，特别是你了解身口意这个体，你把你的身体变成地火风水空根师，把你的口意变成明定相，把你的意根变成你的境界，所有境界都是我心的境界，我心无分别，世界就是没有分别，我心是清净的，世界就是清净的。那所有对立，所有的分别，所有的善恶都是自己的妄想。你悟到这个道理以后，你就跟虚空一样了。所以人家在骂你的时候，这都是我心中的一个清净的境界而已，因为你已经跟心相应了。这个时候所有骂你的人，他都是回去，他自然声音反弹回到他自己恶斗里去。对你来说，你跟他是在不同境界之中啊，就像电视里面的人会跟你吵架吗？当然呢，他确实跟你在一起。你看电视人在看电视，好多人在里面打啊杀啊，他跟你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在一个屋子里面，他们在杀啊抢啊，但是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因为知道他是影子。所以呢，但是呢，如果一般的人呢，就会电视在打杀，你也跟他一起打杀，然后电视里面在哭，你也跟着一起哭。这世间的人就是这样的。对我们学佛的人的话，应该知道这一点。所以你要达到无生法忍的话，就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要说要无欲寂静呢？人没有欲望的时候啊，就是说人之烦恼啊，就是说万物，我们世间里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欲，而欲没有了，世界的烦恼它自己会消掉。要修会寂静。那说如果你不修寂静，那说你就不知道宇宙的实相，也不知道自己的妄念。那说了解了自己的妄念，了解了宇宙的实相，知道了心法，那说所有的东西在你面前都不会破坏到你的真心。那这样的人呢那说就不会受伤害啊。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样，就是说他自己是一看到世间的，那说这里面还有看到世间是吧，还有忍呐 还不要嗔呐，这个呢还是从我们次第的一些修行，真正了解心法连都不知道这些事了。所以跟道相应者这些恶人或者是骂你的人，你都看不到，听不到了，达到这种状态很难的，是吧？非常难，就是说你都看不到别人对你的恶了。那没有一个强烈的关照、寂静或者修心的这种体的话，那你怎么会对别人、对外面的所有的现象产生一个分别呢？阿弥陀佛。